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十二章四节到十四章七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很多人都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恶人的道路是亨通的？耶利米虽然知道神最后必定会彰显他的公义，但是耶利米都不想再等了，他希望这个日子早点来临。神并没有用公式化的答案去回答耶利米，反而问他，如果目前的事情你都应付不到，又怎可以承受将来更不公义的事情呢？我们受到欺负，自然都很想讨回公道。不过我们必须谨记，如果神真是以我们所做的来惩罚我们的话，那我们后果堪虞。耶利米虽然爱慕神，信服神的旨意，但是他的生活是非常艰苦，他祈求神减轻他的痛苦。神的回应就是，如果现在都觉得难以忍受，到真正困难出现的时候，你又怎样担当得起啊？神对祷告的回应不一定会令人欣然接受。凡是经历过战争、丧亲之痛或者病魔缠身的信徒，都会深深明白到这一点。而即使情势每况愈下，神的回应又未必能够即时带来解脱，但是我们都要继续完全委身给神，坚定不移。一条麻布带子是属于内衣的贴身衣物的一种，而耶利米就用霉烂的这条腰带呢，去预表了神怎样摧毁犹大。先知用戏剧性的行动说明出神的信息。那行动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行动胜于言语。耶利米多次是以行动具体的宣讲出信息，要引发百姓的好奇心，令他们明白他要传达的意思。腐烂了的麻布腰带比喻犹大国的终局。这些百姓虽然曾经同神关系亲密，却因为自满骄傲被神所唾弃，不再使用他们。骄傲的人总是表现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样，但是神就说骄傲令他们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物。骄傲腐化我们的心，直到我们失去了被神使用的价值。尊重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教会虽然是好事，但是效忠的这种情感呢，又经常隐藏着傲慢。骄傲令我们轻视别人，变得自私自利，又强加己意在别人身上，以为自己的优点可以换取到神的赐福，自满自足，不去寻求，不去满足神的心意。这样对我们都是有害的。在耶利米书十三章十八节，先知警戒的君王和太后 是指哪些人呢？他们最终的结局又会怎样呢？这里的君王是说约雅根，太后呢就是他妈妈尼户斯他。约雅根的父亲约雅敬曾经投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不过没多久又反叛了。而约雅根在位期间，尼布甲尼撒王就挥军围困耶路撒冷，约雅根和他妈妈一起出城投降，最后被俘虏去巴比伦被囚禁，耶利米的预言就应验了。国破家亡虽然迫在眉睫，但是犹大国民仍然毫不悔改，因为他们已经惯于作恶，没有改邪归正的能力。神从来不会拒绝真心悔改归向他的人，神不断提醒人是要及时悔改，否则就失去改邪归正的能力。神都要求我们发现回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的，要立即去改，不要拖延，否则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一旦根深蒂固，就不再会担心他的恶果，最终是令人失去了改变的心。耶利米书第14-15章的经文，以神将要降灾给犹大，并且不听他们求雨的祷告来到作为开始。然后就描述耶利米预言未来审判的情景了。这里讲的旱灾是神审判犹大人所降的破坏性相当严重的灾难。犹大人面对这一场灾难，亦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起求神帮助，但是他们只是想得拯救，却不肯悔改离罪，所以神都不听他们的祷告，连耶利米去代求都无补于事。他们唯一的盼望是悔改离罪归向耶和华。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14:13-18:6嘅内容。耶利米书14:13记载：我就说，唉，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为百姓嚟认罪，恳求宽容。但是神就说他不再赦免了，百姓要因刀剑、饥荒、瘟疫而被灭绝。假先知呢，就成日在保证国家安全，其实他们是讲大话，亦都呢要随同听他们讲预言的这些百姓一起被灭绝。神命令耶利米为犹大城市和市郊被毁的荒凉而哀哭。耶利米书14:14，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约西亚王死了，耶利米十分孤单。这个时候他会想，是我全讲得啱啊，抑或嗰啲先知讲得啱呢？佢自己都唔系好确定，于是求问神。神要恢复佢嘅信心，对佢话：我话俾你听，假先知系讲大话，我根本冇差派佢哋，我只要你帮我传达信息。嗱，咁样就令到耶利米呢又重新翻去第一线吓。耶利米书14:17。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这个信息都很令耶利米伤心，他是喊着去传达这个信息的。神要百姓知道神的心已经碎了。耶利米不单只是传神的信息，他也都感受到神的心。那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应该藉着自己的生活来见证神。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同时要很小心，亦必须内外一致。我们不是用冷漠的态度去传福音，我们必须有爱心，否则我们自己就有问题。 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我们见到耶利米很伤心，他来到神的面前为同胞来祷告，这样是对的，是好的，而神亦都有说话要跟他说。耶利米书十五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百姓实在太过分，所以必须要受审判，他们越过了神的极限，已经不可能再有援应，他们必须被俘虏。神对耶利米说，不要以为神没有听他的祷告，耶利米的祷告是没有错的，不过神就说，即使摩西站在神面前，神都不听。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摩西为百姓的代求，摩西是个了不起的代祷者，当神要毁灭百姓的时候，摩西站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神应允他的祷告，饶恕百姓。但是来到现在，神说就算是好像摩西那样为百姓祷告都没用了，撒母耳都为百姓代祷，而因为撒母耳的缘故，审判是一再地没有执行到。不过神就说，即使是撒母耳代祷，亦都不能够避免审判了，因为百姓越过了界限，审判已经是无可避免。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为什么耶利米只是传讲审判的信息呢？耶利米书十五章五至六节，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你转身退后就是一种背道的意思，神说我后悔甚不耐烦。以色列民一再来到神的面前流泪，他们承诺要改变，但是呢就继续犯罪，神都厌烦了，神说时候到了，是要审判了。这些这样的信息呢，绝对不会帮到这位可怜的耶利米，令他受人欢迎的。约西亚王是他的朋友，但是约雅敬就不是了。约雅敬是一个坏人、恶人，他认为耶利米很讨厌，是个专门制造麻烦的人。虽然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必须去传达这些坏消息，但是耶利米都有他幽默的一面，他向神哭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利米是说，没人喜欢我的，我素来都没有借贷给人，人也都没有借贷给我，人人都咒骂我。今天我们还是会用一句说话去说的，如果你想失去一个朋友，你就借钱给他吧。我真的见过借钱对基督徒友谊的影响。一个人借钱给他的朋友，他朋友想着很快可以赚到两倍的钱来还债，谁知他血本无归，还不到钱，就伤害了他们之间那份的情谊关系。如果你想失去朋友，不如你就借钱给他吧。耶利米在这里说，你以为我是到处借钱给人，其实没有人想跟我来往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耶利米向神求救的时候，神的律法书在圣殿当中被人发现，耶利米都可以读到这一本律法书了。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记载，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耶利米的心得到安慰，他吃透神的说话，消化之后成为了他的一部分。我们都要食神的话语，还要食透他。我们不应该只是表面上去学一些规则，或者去读一些大纲，我们是要好好的消化，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样就带来喜乐，令我们的心雀跃，好像耶利米一样。只有神的说话能够带来这样的效果。耶利米的处境相当艰难，他家乡的人拒绝他，要摆脱他，他的家人都拒绝他，令他的处境十分危险。耶利米书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记载，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利，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神话你继续留在前线，我会照顾你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艰难，犹大国已经就快要结束。按照判断，耶路撒冷在十年之内就会被毁的。耶利米书十六章一至四节记载，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神向耶利米显示一个恐怖时期即将来到，就叫耶利米不要结婚。理由很明显，如果你读到被俘虏去巴比伦之后的所写的诗篇第137篇，你就会见到那些小哥遭受的苦难。诗篇137篇8至9节说，巴比伦将要被毁，他们对待巴比伦就会好像巴比伦对待犹大一样。经文这样记载，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当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征服者会捉住那些 BB 仔，将他们的头打在石头上面。神叫耶利米不要结婚，免得他都要受这种苦。在某种情况之下，最好不要生养小孩。有时候我会想到现今的世代，我都很心痛今日的小朋友，他们的人生可能都是要经过艰难，于是我就祷告求神保护他们。就好像战争时期，很多人都会认为不生小老哥更好。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在犹大历史这段黑暗时期，神是让耶利米看到光明的未来，就好像他从黑暗隧道看到远处出口的一线光。而这个主题不断出现在先知书当中，绝对不会因为太暗先知就见不到未来的曙光。当黑夜越深，其实这道光线就越明亮。神话有一天他会将他们从秘掳之中释放出来，回到自己的家园。耶利米书十六章二十一节记载，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神要教导我们，要让全国的人知道他是耶和华。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至二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角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岗上清脆树旁的坛和木偶。犹大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恶的，甚至是渗透到他们的宗教里面。 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傍庇，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我们最好就是将这节经文牢记心中。有时候我们以为可以倚靠某某人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是倚靠某某人或者要靠人去做的某某事，那其实我们都应当被咒诅，因为我们只要倚靠的是神。耶利米书十七章七节记载：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倚靠神的人是必定蒙福的。耶利米书十七章八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其实诗篇第一篇二至三节是表达过同样的意思。经文记载：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记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歪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同埋我嘅心其实都系咁样嘅，都系有问题嘅。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记载：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唯有神可以改变人心，人由属世的角度来到去看事情，而神就一直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事情。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赐给我们新生命，令我们重生，得到新的性情。有时候呢，有些牧师会说将你的心交给神呢，其实我想神要你要我这个又老又坏又污秽的心来做什么？神不要的。人心是诡诈的，神是要赐给你一个新的心。他真是一位呢最伟大奇妙的心脏专家，最好的医生。现在我们就用以下这一节重要的经文去结束这一章的信息分享。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二节记载：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这个是人类的盼望。人心都是诡诈的、卑劣的、污秽的、邪恶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圣所。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圣所不单只是敬拜的地方，亦都是有平安、有安全的地方。神给了百姓一个避难所，这个就是他们的圣所。在那里百姓可以得到保护。现今的日子相当艰难，到处有危险，在屋企都不安全。去哪里才有安全呢？有一个圣所。是神至高的宝座，是你和我要去的地方。神是邀请我们去祂那里。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二十二节记载：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跟着下来，我们开始进入耶利米书第十八至十九章的研读和查考。现在我们会同耶利米一起去到窑匠的屋企，那些老油条心中刚硬又身陷罪中的人，他们是不想去听神的说话的。于是神就给犹大国有一个的征兆，要帮他们上一堂课。耶利米书十八章一至六节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如他转轮作器皿。 要像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作坏了，他又用这泥另作别的器皿。要像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自己都曾经参观过一些窑匠的工场，看看他们制作陶瓷器的过程。我自己看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也都难以忘怀。在这个工厂的后面，我见到有一块泥泞的土地，很难看的，那些泥土都是黐粒粒的。而在工厂的前面就有一个展示室，放了很多制作精致的器皿。跟着我入到工厂里面，见到很多的窑匠在那里工作，他们站在那里弯着腰在个转盘上面做事。这些转盘都是插了电的，而他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塑造原本无助无望丑陋柔软污糟的泥土。他们都专心在塑造泥土，将这些泥土塑造成为艺术品。工厂后面的泥土和这个展示室那些漂亮的器皿，两者的差异就是由于这些工人的陶造手工，就是这些的窑匠他们在转盘上面所完成的工作。现在神差遣耶利米去同样的这种的地方，并且要差派他跟着发表一篇的讲道，是一篇很简单容易明白但是绝对重要的讲章。好，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